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一起学习藏传净土法第85课的内容。在这段内容当中呢，还是讲到的是十种特殊善业的部分。那么对于这个随喜啊，十种特殊善业呢，我们现在讲到的是一些关于语言方面的，语言方面。上一堂课的话就讲到了要远离这个恶语，说远离那个妄语，然后呢说这个真实语，然后呢讲到说远离两舌，并且呢要能够化解冤仇，就是你的语言的话能够化解双方之间的矛盾的这个语言。那今天这里呢讲到的是远离恶语，远离恶语之后呢还要说柔和正直的语言。那么对于这一点啊，他这个地方是讲到说不怀有贪嗔之心，言说温和调柔的正直语。那么首先呢，如果是不恶语的话，那我们一般情况讲，一个人如果他要说恶语，大部分呢是因为相续当中有了这个嗔怒，他心里头非常的气愤啊，很愤恨啊，说出来的语言呢就会沾染这个恶语的过失。那假如说是不说这种这个恶语的语言的话呢，必定相续中是没有怀有这个贪嗔之心，没有这样的愤怒的一个情绪。那在此基础上呢，还要宣说温和的调柔的这样的正直语。那这个地方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呢是说话的态度要柔和，第二呢就是所说的这个语言呢要正直，它是有这两种法相的。那么所说说话的态度要柔和的话，上师也举了用了很多的校正所谓的先笑后语不伤人意，就我们在说话之前呢首先要面带微笑，或者是冲别人笑一下，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你在讲话的过程当中还要注意一些语言的善巧。今天呢上仁波切也给我们讲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公案，待会儿我们也可以学一下，就是讲话有善巧的话，他不容易那么容易的就是触恼他人触恼对方这样的话你自己跟对方沟通的时候，这个事情呢就容易承办容易承办。换句话来讲呢，确确实实就是一个人的语言和他的修行境界呢也确实是有关系的。如果说他的这个语言呢就是比较温和比较平和，这个不伤别人的话，就是没有用那种很尖锐的语言去伤害他人，不光是对自己的修行有利，而且呢也能给别人带来快乐，是这样的道理。所以不管是从出家人还是从在家人的身份上来讲，平时跟人打交道沟通的时候呢，尽量这个语言还是要注意注重它的一种柔和性注重它的柔和性。否则就是怎么说呢，你本来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但是从你的口中呢说出来就显得特别的严重尖锐让对方听了就总归是觉得很不舒服这些呢我们平时就要去学一些相关于说我应该怎么说话的那种善巧，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再说到那个心语温和呢，是的人是具有大乘种性功德的人，也是难能可贵令欢喜之处。就是如果这个人的语言他呢具有一种温和的特征具有温和的特征，那么这种的话它本身就是大乘种性的一种功德。因为说话呢温和，然后这个语言让对方听了觉得还是舒心悦意，那说明他的心态上面呢是比较良善的。如果说话呢总是就比较尖锐然后语言不好听，对方听了之后总觉得不舒服，这个以前我们在讲前行的时候尤其是以前上是讲大圆满前行，就专门讲到这个粗恶语的问题。讲到这个粗恶语的问题的话，它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理解的说我那个说脏话我骂脏字，这个就属于是这个恶语的范围，其实不是这样的。它那个就是里面属于恶语里面很小的一部分，而呢大部分说的就是恶语的特色呢，就是你即便是没有带一个脏字 但是呢，你说出来的这个语言就像刀子一样尖锐，带着讥讽，带着嘲讽，甚至有些人可能语言还显得很文雅，就是语言还是就说的都是文明语，但实际上他所表达的那个意思呢，带有这个就像刀子一样的刺伤别人心的那种，很尖锐的这个语言，全部是这经教里面全部都是列在恶语的范围当中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我不说恶语就是那我从来都不骂人，我从来都不会用脏字来骂人，但是呢你的语言就起到那个作用啊，虽然说的都是文明语，但它这个刺伤别人的心啊，让对方感觉特别的尴尬难堪啊，然后或者呢就是让对方不舒服，让对方不舒服，心态上面呢怎么都无法接受，这些呢其实都也是不太合适的，就是它还是有过失的。我们尽量呢要调整的话，就是调整这个语言温和啊，语言温和，用这样的一个原则呢打交道是比较方便的。那如律藏中说还有一种特征，就后面讲到的，就说止语，比如说兔角极难得，龟毛亦难得，妓女独处难，说止语难得。这里就是说在世间当中，你要想找到这个某一只兔子头上长得有角的这种兔子，那真是千寻万寻的话肯定是很难得到的，但不能说绝对的一个都没有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个呢我们也不敢说绝对的一个都没有，它可能也有那种特殊业力的，但是这种有兔角的兔子真的很难找。还有呢这个乌龟身上长毛的也很难找得到，那还有的话就是这个妓女的话，她这个独处这个很难找到，因为妓女呢她总是和别人在一起的话做非凡行嘛，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她独处的这个呢也是比较困难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止语难得，就是一个人呢他能够说正直的语言，这个也是属于是四种难得之一。那说正直的语言还是那句话，不是指的是心直口快，有什么就说什么，这个不叫正直语。正直语的特色呢，它是属于说不偏不惰的方式啊，也不偏向于自己的亲方，就是亲人这一方，也不偏向于冤仇的那一方，而是如理如实的去讲他的这个很公正。还属于是他的心态上面呢是属于很公正很耿直的很公平的那样的一种方式来呢宣说的语言，这个呢叫做正直语。而呢心直口快的话，其实有时候他如果是不分场合呢，那是有过失的，它是一种具过失的语言，并不是我们这里所赞叹的正直语的法相啊，这两个是有区别的。那此校正呢也可加在上面的正实语中，所以呢我们就是上面的正实语中就指的是它也属于在真实语，就是断除妄语之后先说真实语的那个特色里面啊，所以呢我们恒时要断尽可能断除歪曲的这个话语，可能断除歪曲的话，也就是在语言上面的话，要一个呢就是要温和，再一个呢就是正直，有这两个特色的话是很重要的。那如果说像上一堂课我们解释了嘛，一个人如果断除妄语，说真正的这个正直的语言的话，他很公平，然后他说的都是真实的，然后呢他也这个就是说话呢没有那个偏袒心啊，没有这个偏袒心，要有这种特色的话，一般这个人的威信就会很好，就是他的威信就比别人要高，然后他周围的眷属呢就很信服他，他说出什么话的话一般都是这个很可靠的很可信的，大家呢就容易那个就是拥护他，是这样的一种特色。那在这个语言的问题上，上次在这里还是讲了很多的，一个方面呢也讲到英国的这个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他讲的这个特色就是以前他的声音就比较尖细，后来呢是通过几年的这个磨练的方式呢最终的话就变成了让大家听起来都觉得特别亲切悦耳的一种语言，这个呢是一种就是说实际上人的说话方式啊风格呢是可以改变的，是能够改变的，关键就是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心力啊，有没有愿意呢去调整自己的语言，最终呢就是让别人就是以前可能一张口啊大家都特别讨厌，现在的话就慢慢的调整呢，你一张口说话呢人家听起来都觉得很舒心快乐， 要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过程。然后还有呢，上师在这里举的那个公案真的是很典型的，这个公案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下啊。就说到这个旧杂譬喻经的那个公案，这个公案里头当时讲到的说，有一个地区的人民不是性情非常的刚烈啊，就是刚强难化的这种特色。然后呢，佛陀带着眷属游化到那个国家去的时候呢，这个五百罗汉的话也觉得当度化当地的人，他们当时还是蛮自信的，觉得我度化这一部分的人应该没有大的问题，就请求去呢这个就是给他们去宣讲佛法呀，然后度化他们皈依三宝。结果呢，首先就是目犍连他先去了。按理说呢，目犍连和舍利子尊者都是属于佛陀的两大弟子嘛，也是功德都是大家公认的，所以目犍连尊者去，但他的这个语言呢就说得非常直，他说的特色就是你们要行善啊，如果你们造恶的话就会感召堕地狱啊，这种说法哦，其实我们居士的团体当中有些人他经常会这样说。然后人和人的分别念不一样，他有一些听者呢听到这个话他没有太多的分别，他也会觉得啊，那这个道理上还是说得通的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嘛，啊，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个在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思想里面本来也有。那我说虽然不这个地狱存不存在我也不清楚啊，天堂在不在我也不清楚，但是呢这种说法就是造恶不好的那个意思表达出来，这关键就是看听者怎么想。说者呢这个话这样说出去，那么听者他有一些呢可能也不太会有分别念啊，听到了这个讲法呢会让他自己就是束缚自己啊，就是我不要做坏事。但是有一些人的话他就分别念比较多，就是说你咒我呢，啊，你咒我下地狱啊，然后你威胁我呢，他这个分别念会有各种各样的，所以不是说对于所有的人都能够用一种的那个说法。然后说者呢自己还很委屈，说这个就是佛教里面这个经教里面说的内容啊，我重复说出来为什么效果这么差，而且呢人家就觉得特别气嘛，他说你再不要跟我讲这些了等等的，就一句话就把他堵绝了。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人很刚强难化，其实是对方到底刚强难化呢，还是说我们没有针对对方的那个他相应于他的特色的话跟他善巧的去宣讲，而是这个问题。所以你看这个公案里面他也是表现的，最开始呢舍利子去的时候就说啊，你们造恶也会堕地狱，结果人家不高兴了，不高兴了一顿痛打，就无功而返了。然后呢舍利子尊者的话对目犍连，这个是前面是目犍连去了，舍利子尊者就对目犍连说你方法不对，就意思说你吓唬人家说人家会堕地狱什么的，人家听了当然不舒服。他呢就觉得这个去赞叹功德，所以说呢舍利子尊者去了之后他不说堕地狱了，他说你要是手持清净戒律啊，戒律是功德之本啊，他那个就是能够有什么什么功德呀，就说他的重要性。这种讲法呢当然比那个堕地狱的说法又要好一点啊，但是的话当地人还是不接受，还是不接受，就他不信啊，他不信，他你说那个有功德我也看不到他有功德，就是他们还是不接受，也呢这个唾骂舍利子尊者。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还好了没有被打，他呢依旧是无功而返呢。最后他们就觉得哎呀，就是这些人真的是造业，就是他们诽谤了圣者呀，然后造的业太严重了吧，这样肯定没有解脱的机会了。佛陀呢对他们说，虽然他们的罪障比较深重，但是在菩萨的眼睛里看起来这个不算什么，还是有办法度化的。所以这一点哦，也是我们在通过这个公案的学习呢可以体会到的一种，就是我们作为大乘行人啊，有些道友那个心哦就比较紧呢。当然我也不敢说是在座的道友啊一定会有这些问题，关键就是有些道友从这个大乘行者的角度，他自身就是这个就是非常的紧张，就碰到一点点问题啊，自己这个有一些这个过失的话就一直问怎么办怎么办。其实我们说没有什么怎么办的，你真的有过失了好好的忏悔，对吧，然后呢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还有一些呢就你像包括有些道友就老是觉得啊，这个人是不是破戒啦，啊，那个人是不是一个那个就是对上师有邪见呢，各种各样的那个想法，其实呢又没有办法断定。然后 表面上面看到对方周围的这些，就是实际上还是我们的同参道友，有一些过失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呀，是不是跟他接触会有晦气啊，就要想远离。这个想法真的跟大乘的那个确实有点远，说句实在话，你看小乘行者，他看到这些具有邪见的刚腔难化的众生的话，他都会主动去度，只不过呢那有一些方式方法上面呢就不是那么善巧，说真话呢也不行，然后呢赞叹功德呢也不行，就是不起作用，是这样的。那佛陀也是讲到嘛，说虽然罪业很深重啊，而且呢对于圣者还诽谤了，然后呢有很深重的一些邪见，但是菩萨的话他还是会去度化的，并不是说哎呀我要离你八尺远，你不要把晦气沾到我身上了，这个想法真的很，就是他那个心态不一样，就你们要好好的去体会一下菩萨的状态是什么，他心里的话主要想的是什么，这个我们要随学的，否则我们老说自己也是发了菩提心的大乘修行人，但是这种心态就感觉连小乘的这个修行人啊，这种随缘度众的那个求自我解脱修行人都还够不上一样的话，那不是有问题吗？这就出问题了，知道吧？所以这一段的这个内容啊，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好的。他这一点体现出来，在佛陀的眼光里头，看到不管罪业再深重的人都是众生，只要有办法都是会想办法去救度他，而不是总想的说啊你离我远一点，然后就总想的像那个避免病毒一样的去躲着人家，这个心态吧就总觉得欠了火候啊，欠了点东西，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的想法，你在想这个问题的这种想法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合适，就是从一个大乘修行人的角度啊，我学了这么多的大乘经教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这种念头的话合不合适，这方面的话要多去思维一下，其实要真的意识到有问题调起来的话就很容易的，也调起来是很快的，因为我们毕竟每个人都属于是大乘总性苏醒的人嘛，是这样子的。后面的话就佛陀就派的是文殊菩萨去度化当地的人，那文殊菩萨他首先呢就是随顺这些人，你们看到这些善巧方便真的要用哈，真的要用，就是有时候呢我也觉得就是很多道友在沟通的时候，他总喜欢拿着法师的话呀，拿着上师的话呢来压别人，就说你看啊，上师是这样讲的，法师是这样讲的，所以你这个是不对的。他这种方式呢就用过之后发现不好用了，他还一味的去用，这个我觉得就属于是善巧不够的个问题。其实这种方法是最不好用的，你用这样的强压的方式啊，然后用那个这个就是这种上师或者法师的这个话呢就压着别人让别人改，是因为你自己心里面看不惯对方的一些行为嘛。但是的话对于对方的角度来讲，你就换一个角度，我们要推己及人呢，大乘的修行啊，修行愿菩提心，它就是修的这个自他平等啊，自他相换啊，自心他众啊，这些修法，自他平等就指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然后就是推己及人的那个思想。那我们说，你比如说这个事情摊在你头上啊，你目前的话，你对这件事情你自己还转不过来，你没有觉得你有多大的错误。然后人家的话就那个怼着，就是拿着上师的某一句教言，或者问过法师的某一句教言，然后说你看法师是这样讲的，你这样做就是不对的，就是怎么怎么的，就把这个话堵在你面前的话，你心里真的舒服吗？就在你自己心里面不觉得，就或者是啊自己还没有断掉这个，或者说你自己也没有觉得这个有多大问题的时候，你人家这样怼你的时候，你心里真的舒服了吗？不一定，很大部分 95% 都是不舒服的，这种方法就让人不舒服，知道吗？道理上咱们都是成人了，其实都明白，但是你这种操作方法的话就会让人家很尴尬，而且人家就觉得你用这个方式继续胁迫，就是前面呢是用堕地狱的方式来胁迫，后面的话就是用高僧大德的语言呐，或者说我们辅导法师的语言呐来胁迫，就是法师这样讲了，你就应该这样练，你凭什么管别人？还是那句话，你为什么管人家？你用法师的话或者上师的话，你来调整你自己可以的，你来调整你自己是可以的，你没有办法说啊，我借用人家的话，必须要让那个人改掉这个改掉那个，即便是自己的家人也没有办法。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知道吗？劝诫那要需要有一种善巧，那至于说对方能听进去多少，这个的话那真的是个人的一种因缘，强制不得啊，强制不得，因为人的心啊它不是个物件，我想把它这么摆弄那么摆弄它就能听话的这么变那么变，不是这样的，调心是最难的。调心如果那么容易的话，我倒是希望这个就是成百上千的道友啊给我全部来指责我，指责一下，然后你看上师是这样说的，你就不应该这样做，如果这样说一句话我心里的烦恼就全断完了，我也愿意的。但是这个恰恰适得其反，就是很多时候心是最不好调的，而我们主要的落脚点还是在自心上面，不在他心上，人家调心是人家的事儿，你调心呢是你的事儿，那你只能做主你的心，你不没办法做主别人的心，还是这个原则啊。所以这些方式方法真的要调整一下呢，就有的时候这种方法确实不太好啊，这种方法不好，那你就不能够老是用这个方法去对待别人，你都感觉到效果不好了还老是这样去用了，真的是不聪明了。而且呢你就意识不到自己的心到底是什么问题，你特别执着这一点就是你自己的过失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看文殊菩萨他在度众的时候呢，他对这些人他没有直接就把佛陀的教言摆出来说啊，你们这个作恶会如何如何，持戒又会如何如何，讲过失讲功德都不好用。他是首先是随顺当地的人啊，然后呢知道有些人喜欢杀生，他就直接说啊，你杀生啊这个很厉害呀啊，你居然的话能够杀死这些这么凶猛的动物啊，或者说怎么怎么样的，他是随顺别人的方式，乃至于杀生他都说人家了不起。我们心里面的话就是在这上面都是有障碍的，就是有很多的障碍在那里，就觉得我打死都不愿意说这句话。实际上你真正的如果这个起到那种效果，起到度众的一个效果的这个力量的话，那有一些话语的那个就是它委婉一点啊，中道一点，委婉一点，不直接指出对方的过失啊，会好用一些啊，会好用。因为一方面我们又没有文殊菩萨的那种威德力啊，可能咱们直接做这个开源说啊，那我回头我去在屠夫面前我去赞叹他的杀生去，这个的话可能咱们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善巧方便啊，能够达到，能够做得到，我也不敢说，这个就是也不敢去那个就是支持大家你们都这样去做，这是肯定是不合适的。但是意思呢就是我们学的是一种思路和一种想法和一种方法，咱们学呢不是学他具体的事儿和这个，因为换一个环境，换一个人，换一个这个菩萨换成我们，然后呢对境的话，当地的这个众生公案里的这个当地人换成你周围的人，然后这个环境也变了之后呢，它就会有变化嘛，因缘法则嘛，它的因都不一样的时候，那它就会有一些变化。所以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去分析，只有你们自己心里面啊去感受的时候呢，去拿捏那个分寸。那我们学的是一种方法，一种想法，以前啊我都是跟人家怎么样去沟通的，那通过这些内容的话会意识到，哦，我以前的说法可能就像目犍连尊者那样，可能就像舍利子尊者的这种特色，那文殊菩萨的特色我从来都没有用过，我从来都没有直接说先去随顺别人的那个思想啊，随顺别人的某一种不好的习气，你看你怎么个随顺法。但是我前面讲的时候，即便是中道的方式啊，委婉一点，不要直接说他这不好那不好，这个话也是一种方法呀，就是你要换一种方式，先让别人对你有好感啊，先让别人对你有好感，你他做什么事情啊，你先不要直接遮止他说，哎，你抽烟不好，你喝酒不好，你吃肉不好，你一顿的不好，你还想让别人听你的话，怎么可能呢？你换句话来讲啊，你换一个人，然后指责你，哎，你这个居士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说了一堆不好之后，然后你听我的，我愿意听吗？我早就不愿意听了。那我也不愿意听你的呀，你说了我一大堆过失，然后还让我那个心甘情愿的听你这儿听你那儿，凭什么？对不对？那心里头第一个反应嘛，你到底好到哪里去了？你这点没做的话，你这点没做到，那你其他的地方好到哪里去了？他总是有比较的，所以这个就属于是人之常情啊，就是跟人沟通的时候呢，这样子的方式啊，还是有点问题的。 那有问题的。你看这个菩萨呢，他前面呢就是随顺他们，随顺他们，后来的话当地人就对菩萨有好感了呀，因为你随顺我，你赞叹我，他就高兴了，高兴了觉得跟自己有缘，然后跟菩萨就打成一对了，就觉得哎呀，他的菩萨的话他还是愿意听的。后面文殊菩萨是比较以委婉的语言啊，将他们逐渐的就引入到佛门了啊，引入到佛门。这个在经教里面哦，不止一处描述就是文殊菩萨度众的方便，还有一处的话就是以前上师讲什么内容啊？《般若摄颂》啊，还是后面其他的哪一些这个？在讲什么法的时候提过几次，就是曾经也是文殊菩萨呢，他在有一段时间呢，他就到那个边壁地，边壁地的人都是邪见嘛，他那个边壁邪见啊漏见特别多。什么叫这个边壁见和漏见？漏龟很多，他就有一些说啊杀生有功德，然后这个孩子娶母亲，这些在边壁地呢就变成他们的一个风俗，大家都能接受，而且大家都觉得那就是这样子的，没觉得这是不好的，所以叫做漏规啊，边见漏规，就很也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个远离三宝兴盛的地方嘛，是这样子的。他在那些环境里面，就有很多人对佛法本来就有邪见的，然后呢，那个时候他就在他们的面前，当时文殊菩萨就在他们的面前呢，当着他们的面。就说啊，佛陀这不好那不好，就在他们的面前也像他们那样指责啊，说啊是的，佛陀的话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就说佛陀的过失。那些人一听就很高兴了啊，特别高兴，就说哎呀，说你的这个说法真的是太好了，他们就很开心，因为他们心里面他们的那个相许当中一直是对佛法有邪见的，就觉得佛法也不好，佛陀也不好，佛的眷属也不好，都是这种想法。那菩萨当时呢也是随顺他们的意愿，也跟他们一起呢说佛陀不好。后来呢，当这些人接受他的时候，他呢才慢慢的这个就是也是用这种这个循序渐进的方式啊，很善巧的方式，逐渐的让他们最后不知不觉的皈依三宝了。但这种操作是很难的，你说包括我们在内的话，我能够对有一些那个说啊，你们佛教这不好那不好，我也随顺他说啊，我说佛教这不好那不好，这话我能不能张得开口，我也是有点犹豫嘛，当然不敢说啊，不敢说。但他这个思路啊，就是菩萨他有他的那种力量和善巧，然后我们呢学的是菩萨的思路。我们直接意义上来讲啊，但现在在座道友，我确实也不敢说啊，我们以后的话碰到这种人，我也可以先说，先在他面前说佛这不好那不好，然后再度化他。这个话呢我们经常是不敢说的，落得我自己的头上的话，我肯定也不敢这么讲的。但是他的那种方法就是你在跟不同的人接触的时候呢，先顺着他的心意，先顺着他的心意去呢，让他能接纳你的这个方面，这一点的话就是一个大乘菩萨给我们的一种思路，这个我们一定要学，在很多地方都特别好使，包括咱们上师老人家那个就是出去弘法也好啊，遇到各种各样的学佛不学佛的这些有缘众生，上师的那个风格是一定具有这种特色的。刚刚接触的时候都是顺着啊，就是比如说对方喜欢什么，喜欢听什么，喜欢讲什么，对哪些感兴趣，上师都是随顺着他的方式来先来讲。讲到后面的话让他产生觉得啊，这个有共识了啊，这个我碰到的这是属于是那个对我的兴趣有兴趣的一个一个好的一个朋友，一高兴啊，后面的话话说开了之后，慢慢的人家就开始主动的对佛法有兴趣了，是这样子的。这种方法的话我们要经常要用，而且自己要锻炼着自身呢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养成这样的习惯。那么至于说对于我们自己的同参道友的这一部分啊，那就不存在这种引导的方法，因为道友他自己都懂法，他最起码在文思的角度，实际上他知道是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只不过就是存在一个自己做不做得到的问题。那对于这一种呢，除非你真的有那种善巧方便和威德力啊，你一说别人就听，那当然呢，这样去劝诫别人断恶行善是很好的。如果说呢，你说别人不听，那就是点到为止之后啊，不能老揪着人家去提这些事情，让人家特别的逆反。 这个的话是一定要注意分寸的。那我们说到两个思路啊，那像你们针对呢，有一些每年我们的那个新学员啊，刚入门的时候就要用这个公案里的方法先去随顺。他说我学佛了能不能做这个呀，能不能做那个呀，那你要说嘛，都可以啊。居士的话这些呢他没有，其实学佛没有那么多的束缚，你可以做，只要你好好学就没有问题，你保持一个善良的心就没有问题。到了后面他自己慢慢学懂了之后，他自己会一点一点的哦，其实的话还是啊，抽烟终归不好的，喝酒终归不好的，你学不学佛他都是不好的，他自己会一点一点一点的去放淡，他就是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有一个过渡的过程。这是呢，这是我们讲到很多的这个善巧方便，包括对于那些不学佛的人，人家要问说啊，你们佛教讲的这个啊，不能抽烟喝酒，不能吃肉，所以我觉得这个太难做到，我觉得人生没有乐趣了。那我们说嘛，这个抽烟喝酒不是佛教说不能，世间人都说它不好。所以呢，为了你的身体健康，你不是说你生活要有乐趣吗？那有乐趣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做前提呀。那你要保持健康的身体，那还是少抽烟少喝酒，咱们先说少嘛。这些都是一些方便方法啊，就是要针对呢是什么样的人群，他呢居然用什么样的话呢，你最起码你要能让对方感觉到能接受得了，然后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你也觉得啊，我这样讲的话他估计应该能接受，那么你就要说一些折中的这种啊，就是迂回的一种方式，不能够总是呢任何时候都是一次到位。一次到位倒是你说的挺到位的，然后人家直接就吓跑了，这个也是有损别人的善根的，是这个问题哈。但这个思路呢咱们这样啊，好好的学，学了之后呢啊，就是这个其实菩萨在度众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用到这一种方式方法。那像文殊菩萨他不是刚开始那个就是随顺他们，他们很高兴嘛，也特别喜欢文殊菩萨。这个时候文殊菩萨说啊，其实我呢还不算特别有功德的，我的老师才是最有功德的，你们供养我不如供养我的老师，就是他用这种方便引荐他们啊，引导他们。然后这些人呢一听又想去见老师，见老师的时候呢，那个佛陀讲经说法之后啊，就很多人呢就直接呢就是被度化的一种状态。这种的话确确实实呢也是菩萨的一种善巧方便，所以说话呢需要善巧啊，这个度众的过程当中呢更需要善巧，这个很重要。而我们度众大部分是通过语言嘛，大部分都是通过语言，这个很重要。那还有呢，当然上师就说的另外一边，就是说这个方便语也不能讲的太过头了啊，方便语讲的过头了，太过头了跟妄语的界限就分不开了，那个也是有麻烦的啊。就主要是呢自己呢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你说啊那具体分寸怎么把握，这个就没办法讲了，我们只能说是思路上这样说，那遇到具体问题的话，你说出这句话到底是方便语还是妄语，那么我们自己的话只能是去拿捏那个分寸。那方便语呢确实是观待这个众生需要这样去度化呀，需要这样去引导，他会呢这个就是随顺他的心意而说，这就属于方便语。那么妄语的话就纯粹就是想欺骗别人，想欺骗对方，然后这个于自己有利嘛，啊，这是妄语的一个界限。这两点呢已经都学过的话，那么自己呢在说话的时候自己心里面去评判他的那个分寸啊，是一定能把握得到的，这是讲的一部分。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呢，说句意语，句意语的话它主要是祈语的反面，就断除其余之后再说具有意义的语言。那我们应该呢唯一言说安慰忧愁者啊，令他人对解脱起信心，以及使所化众生趋入正法等具有意义的语言。其实这一段话啊就说的是比较善巧的。我们说什么样具有意义的语言呢，就是能够安慰忧愁者。其实安慰忧愁者有的时候是需要跟人家说笑话的，所以他这一段拉拉村秋泽仁波切的这个描述是非常具有善巧性。直接意义上来讲啊，我比如说我安慰一个自闭症的人，或者是有抑郁症的人，有抑郁倾向的，甚至于这个人想跳楼自杀，那么那个时候的话我就会给他讲很多的什么生活的美好啊， 这个就是，就是给他说，还要开玩笑，就像你像有一些抑郁者，为了让他宽心啊，为了这个让他高兴一点，不要太抑郁嘛，他是这个整个心情不是都是灰色的嘛，那你就说一些玩笑的话，逗他开心啊，按道理来说，这些都属于是祈雨的。但是因为他利众的缘故，就是你的发心是安慰忧愁者，为了利益他的缘故，所以反而变成了聚抑郁，是这样的关系，奇妙吧？所以他这种描述方法特别的善巧，就是表面上这些语言它会涉及到祈语的问题，那我们说还是不说呢？其实的话要说，为什么呢？你真正的对别人起到一种安慰啊，宽怀呀、然后这个利益他的，哪怕是暂时利益的作用，他就变成聚抑语了，就不算是祈语的范畴。所以这个语言上的我们空间是很大的空间特别大。然后有时候呢你会发现就是说有些人他那个情绪问题特别的多嘛，然后他就想找一个人倾诉。假如说是我们学佛的某一些这个出家在家人的话，他作为对境当倾诉的对象，他就会说各种各样的那个无量无边的不计其数的这些分别念，说起来的时候呢全部都是一些情绪的问题。那你呢又要哄他高兴因为你直接指责他的时候他就不愿意说，他就不高兴，他就憋在肚子里面，不是还继续抑郁吗？你呢又要疏导他的情绪，然后呢又要随顺他，让他呢把这个话呢就先释放一下吐出来。这个中间的话是需要花很多的精力的，然后听者呢也确实你说一点不辛苦也不太现实啊，确实辛苦。那它里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开玩笑的呀，哄对方高兴的呀，这些暂时的不劳逸的一些说法呢，祈语呀什么，这些都会沾到，都会沾到。但是它会变成句抑语，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那个目的是为了让他释怀，是为了让他从他抑郁的那个情绪当中走出来，这些大乘菩萨是要做的。大乘菩萨是要做的，这个很重要，这很重要。然后对于这些有情绪的人呢，那个时候就不能够再指责他们啊，然后很严厉的苛责他们，那样的话有危险哦。到时候他真的想不开自杀了的话，那这个我们的语言起到那个作用，可能是反方面的一个作用，这个也有点危险的。然后再说到比如说令他人对解脱起信心，这个是比较直接的。我如果是让别人对解脱起信心，那我必定说的是跟这个解脱道相关的这些语言，这当然都属于聚义语，这是最好懂的。还有呢就是让这个所化众生趋入正法，让他对正法升起信心了呀，对因果升起信心啊，然后我借此我就这个为了让他升心，我讲一些上师三宝的功德啊，然后讲一些殊胜的公案呐，听了之后他就觉得这个真好，我也要这样去随学，这些呢都属于聚义语，这是很方便的。那作为这个无著菩萨说，多言可生不善业，纵然未生须度日，除非定力自他语，精进静语极重要。就是说一个人他没有意义的语言说的太多，这个多言如果是聚义语，说的再多都没有关系。他这里的多言呢可生不善业，就不是属于什么聚义语呢，化解冤仇的语言呢，柔和正直的语言呢，就不属于这些范围当中，不是那么简单的理解说只要话多都是生不善业的，这样讲法是不合理的。如果你说的是具有意义的语言，你说的都是跟正法相关的语言，那你哪怕24小时一直讲都不算多的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也是要讲究一个善巧的问题。但是呢无意义的语言说的很多呢，它就升起的不善业，因为属于祈语的范畴嘛，还是属于自心有业的。那纵然未生虚度语，虽然说呢你没有升起这个不善的，就是比如说说那种无关痛痒的不善也不恶的，这些呢就是废话比较多，没什么意义的语言比较多，纵然是不生这个不善业的话，那也是虚度光阴啊，对我们的暇满有折损嘛，我们的暇满难得的人生已经很不易了，然后呢时间又特别的短暂，那把这个时间全浪费在虚度光阴的上面就不划算了嘛，这也是一种。除非呢定力自他语，就除非你说的这个语言虽然是多言但是决定是能够利益自己和他人的语言否则呢精进静语极重要。就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呢，那你还是少说一点，就是意思说不要说那么多的废话，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对这个颂词的解释要会解释要到位， 否则呢，我就很担心有些居士他学的时候，他直接看这个宋词的字面意思之后，好，以后呢就不说话了。经常是不说话，给谁呢都是变成话少，变成那种寡言少语的人啊，人家一下就觉得怎么了，这个人出问题了。这个的话要分情况呢，宋词本身的解释并不是那种含义啊，你们就要听懂了，就是他真正的这个意思表达清楚的话，就是说你除了这种能够对自他有暂时究竟饶益的语言呢，说多少都没关系。那对于无有意义的这些语言的话，纵然不生不善业，它也是虚度时日嘛。所以说呢，要少说这个禁语的话，从这个不是说让我们直接止语，我们在世间工作生活怎么可能止语呢？你这样子的话，让周围的人很多人都生邪见了，而不是说又因为个人的问题啊，对佛法、对佛教生邪见，这个是最麻烦的。就是我们的行为一定要遮止呢，自己让别人生邪见。这个因为跟我们自身的言语有关，行为有关，不是说跟自己没关系。就把这一点呢，注意好，把握一个中道就可以了。甚至于呢，就是你比如说有时候跟人家啊说话聊天那些呢。目的上的话也是为了让别人觉得啊，这个佛法的话，学佛的人其实也很正常啊，很阳光啊，然后那个正能量十足啊。你跟他如果避免不了，尤其是你们在家居士，避免不了在生活工作当中啊不停的讲话，那你就给别人表现出来比较阳光健康的那一面。他想找你聊天，聊的是这个别的这个什么这个那个的话，你可以给他转移话题吗？对吧？我们这个话就是这样的，就尤其是人和人之间聊天的时候，说不清楚什么，说来说去就转到哪个地方去了，然后就我们说的跑题了，最后跑得爪哇国去了，然后自己也想不起来最初是谁说的哪一个，把那个话头扯出来之后的话就落到哪里。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扯一扯话头嘛，扯的这些方面让大家能对这个哪怕是对于社会上的正能量，你像比如说现在的人都喜欢说负能量的，那我们就多去举一些正能量说啊，那也要一分为二的看。你看你举的那个例子的话，它有反面的一些例子，也是这样的事情。但是的话，就比如说是你还是要相信世间好人多，就你自己心里面要有那个正能量，你跟人家话说的时候就能有转的机会，啊，就给人家去。古他的那个相续当中，阿赖耶识当中总是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哦，不管怎么样的话，好人还是有的，他起这个作用，你这个话就不是祈语了，这个话其实就不能完全算祈语的，他就有功用嘛，对别人的这个相续起到一个好的饶益作用。所以不说话是在你们的环境里面哦，很多时候是做不到的，也不能够适合你们那个所处的这个环境，所以就要会说话，这是最好办的。会说话啊，说的都是这个化解冤仇的话，这个真实语，说的是柔和语，让人家听了舒身悦意，人家慢慢的就会觉得，哎，我现在突然发现我跟你接触一段时间，我发现只要跟你接触的话，你这个人还是蛮阳光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一些很黑暗的话，你总是能够说出一些好的。哎，我们说很多那个就是现在让社会上就觉得好像啊没有信心的事情啊，特别污浊的或者负能量十足的，你总是能给我们举出一些好的一些啊，让我们心里头觉得宽慰的。然后跟聊天啊什么的时候呢，你也总是能给我灌注一种啊正能量的或者是温暖的这个力量啊，能让我心里头觉得很舒服，得到安慰一样。这样子的话，人家就会觉得学佛的人就是不一样。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所以我们自己心里面的话，对这些不能一味的去光是排斥解决问题，光是用我就不说话了去解决问题。你们也要去看一下，你看前段时间上是在网上讲课的那个时候就也说嘛，就说我们佛教徒不能够老是负能量那么大。就是有时候他不是那个新闻报道啊，还有很多的那个公众号啊，他都是喜欢报道那个负能量，因为这种东西吸眼球，他那个题目一出来点击量就高啊。那是因为人他有那个自私的这个心，他为了让自己的这个就是说点击量高啊，然后他能够得到利益的那个原因的话，他就老是报道这个负面的。其实每天在我们整个社会当中的话，他那个就什么这个 这个帮助人呐、助人为乐啊，这些事情也特别多，但是没人报道，为什么呢？点击量不高，没人看，所以他就不报道，这是由于人的私欲所导致的。我们就不要因为这个原因，好像相续中也变得特别黑暗，就觉得普天下的话，看报纸也是这个，看微信也是这个，看新闻也是这个，就觉得全天下全部都是污浊的事情，没有人做好事。这个其实上真的想法偏激了。你真正走出去的时候，包括你自己真正接触周围的你的同事啊、亲友啊这些，你也发现哪来那么多的坏人，大家都是有他的一个底线的。你不能说用这个佛教的这个纯实善的要求去要求别人，那个肯定也过高了。我们自己现在做的纯实善都有点困难，但是的话，他心里面的这种良善，他做人的一些基本原则，他不会说遍天下的人都是那种肆无忌惮的这个随意的就使坏心造恶业，这些的话真的是太过了。就我们自己实际去这个跟周围的认识的这些朋友同事打交道，你都没有发现有这么多的恶人嘛，你也没发现这么多的人时时处处都是很过分的。所以这上面还是要关键，这个我就讲到的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自己的心态的问题。你自己的心态调整的良善，然后调整的是对于这个就是不能说我，因为你们在家的环境，你没有办法跟那些世间人同事什么的天天讲佛法，这个是不可能的，你们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世间的法的话，我又一点不接触，然后我眼睛里接触的又全部都是负能量，然后我也就以为这个世间的话全部都是很黑暗的，没有几个好人，满大地都是恶人。你跟人家说话，你肯定说张口说出去的都是负能量的东西，肯定都是负能量的，这个就很麻烦。包括的话，现在人的心态不是分别心特别多，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那即便比如说最近热门的一些话题，大家都对这个话题呢就说哎呀太黑暗了，太怎么样怎么样的，那我们在分析的这个角度上面的话，还是要想办法从这个问题的本身去透出一种正确的思想来呀，或者一种倡导啊，或者一种什么什么，哪怕是一种感慨，让人家也能觉得这个轮回其实看透了也没什么意思。你往这些方面引，它就是佛法呀。你要不然就让他升起正能量，让他的心态呢保持一个良善；要不然的话，你让他对轮回有一点点厌离。对这个事物的话，不要就说，那我觉得还是不要太过于执着。你像现在讲到很多人因为欲望呢造业的，然后有些呢就因为欲望不能满足自杀的，我们可以往正确的方向去引，你不用一句佛法，你不用直接说那些专业术语，你就说这些的话，其实真的人的欲望大了确实不好，没什么好处。你说安安淡淡的过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真的就那么苦吗？我过一个就是我自己这个生活能够这个就是饱足，能够自理，然后略有结余，这种日子的话真的就没法过吗？其实你这个话题讨论讨论，别人周围的人怎么样都会被你的这个声音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一个种子，想想的话也就是这样啊，那还是欲望不要太大，对吧？其实这些话怎么都能够引到佛法上，其实但是我们不需要说佛法的专业术语，你所有佛法当中讲的这些思想，讲的这些这些道理的话，终归它是名言的法性嘛。所以你要是参加进去跟他们一块聊天说话，就是避免不了的时候，大家都是同事嘛，你也老是格格不入，跟人家不一起交流啊，不一起聊天啊，侃大山呐、隔一段时间别人，你不是人家不觉得说我把你孤立，是你把我们孤立了。因为学佛了呗，这个人现在不跟我们玩了，他们会有这种想法，不是不好吗？这个想法当然不好了，你就等于孤立起来了，你还怎么让别人接触？人家见到你都躲你，然后也不愿意听你张口闭口都讲佛法，是不是？世间人都是这样啊，我们都熟悉的。但是他们谈的那些话题的话，我们每一个就不管什么话题，其实都能够潜移默化的一点点一点点的往那个佛法的思想上面去引，这个是绝对是我们能做到的。你不用跟他说佛教里怎么说，或者说佛法里面怎么，不要讲这么直接，你就把你的那个想法，就比如说比较知足的想法，比较少欲的想法，然后 就是你我们现在学佛之后，你才会感觉到世间人那个想法很偏激，对吧？欲望很强，然后欲求不得，实际上很多痛苦都是自己的心造成的，不是真正外在的事物造成的这些原因，对不对？像这些问题的话，你就可以去沟通这个思想，因为我们学了佛之后，咱们一下子他那个参照物不一样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价值观也会发生变化，然后我就能感觉到世间人痛苦的根源在什么地方，那我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地方，人家也会觉得啊，你过得好像没有那么痛苦，然后比较自在，虽然也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但是你怎么就觉得每天那么开心呢？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思想跟人家沟通一下，别说得太直接，他对他们一定多多少少都会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那么因缘到了啊，因缘到的时候，他就会主动来说，啊，那你也给我看两本佛书吧，我觉得你好像每天心啊都是那么自在，那么开心，很轻松啊，不像我们这个每天都有这么多的痛苦和压力。他自己就会求，关键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我们自己心里面有这个，我们在语言和行动上表现出来的这个，也要让人家能接受的前提。然后他发现哦，那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可能也不是不能过的，那你看他过得还挺好，还这么阳光，这么自在，啊，人还很精神的话，那我也可以啊，稍微的了解一下，这就种下善根了嘛。那至于了解到什么程度，就随缘了呀，对吧？你还是给他种下一个很好的善根，最起码他开始有兴趣了，这都是好事情。所以我们佛教徒自身的这个很重要。自身的方法、语言、行为、善巧非常非常的重要，做得好，旁边一大波人都对你是不排斥，而且的话多多少少就是没事的时候可能也不痛不痒，有事的时候他还会想得来求你啊，真的有事走投无路了，他一定会想得来求你。那如果说自己的行为啊就比较那个硬啊，然后自己的想法什么的标准的一个佛系的佛教徒，你就看起来就很难了，就肯定大家对你是有排他性的，然后面子上过得去一点，然后真正的在心态当中的话是不愿意接受你的，那是不愿意接受你。所以我们这些方法不是说没出路，不是说学佛了之后一定是跟外界格格不入的，格格不入的不是别的原因，是我们的心本来还格格不入，那你就会导致周围的环境都格格不入。你的心其实学佛会学了，道理呢明白了，会用了，你发现的话佛法一点都不会跟世间的这些格格不入，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当然我也是说，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么方向和思路是有的，意思是什么呢？它不是不可能，它还是有办法能做到，那我们每个人都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你说我现在作为讲者我就能做得很好，我还真不敢说，但是呢道理是很清楚了，那我就往这个方向去努力，那咱们就是大家共勉之。因为不能够老是用一句话啊，就是说哎呀这个没办法的。什么叫没办法呢？其实大乘菩萨他就是有办法，只是看我们自己能做到多少的问题啊，是这样子的哈。这一点就讲的也我觉得对在家居士来说还是很实用的，因为你们天天处在这个环境里嘛，那就是说用得好你就能利益很多的人，然后呢你自己也很开心，你看到他们啊真的是源于你的这种助缘啊，当然我们说是一种助缘，让他们多多少少的话都得到一些佛法的就是这种思想的一种利益，潜移默化的他自己还没意识到，但是潜移默化的确实得到一点帮助的话，你自己心里也会很开心的。下面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少欲。少欲的话主要是啊，是不是善业当中断出贪心嘛，断出贪心之后呢再有这个少欲之功德啊，就是所谓的有福不求易得财，无福希求易难得。就是如果一个人有福报的话，即便他不希求啊，他不去绞尽脑汁的拼命的去求财呀，求名求利啊，他自然就能得。啊，这个福报在宋词里面说是不用求易得财，是这个道理，这就不需要为了财产那么紧张啊，那就不需要这个啊，为了财产绞尽脑汁，然后每天特别担心。其实赔福报是最安全的， 赔了福报的话，哪怕是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哪怕是就是各种情况，就是大家都觉得好像工作不稳定啊，啊，生怕被淘汰了呀，这种担忧的情况下，你有福报，你就绝对不会担心自己有一天连饭都买不到的这种情况，不会，不用担心的。无福希求亦难得。如果说你没有福报，那就算是你有时候你会发现，哎呀，为什么呢？周围的人工作都这么好，生活条件都过得挺好的，怎么我就过得这么就是好像今天有了明天就没有了，有了上顿没下顿一样的，这么不安全，感觉很忧虑。那这个是福报的问题，就是要去培福很重要啊，要去培福很重要。人的这个一生当中起起伏伏，它是很正常的。你包括佛陀在世的时候都示现的有三个月，他不是整个国家，你像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去比，咱们主要是不安全感太强烈了，所以就怕啊，一旦工作不稳定了，就心里很紧张。其实的话，这种起起伏伏，在佛在世的时候都会遇到。佛陀属于是万德，这个功德圆满了嘛，福慧二种资粮已经达到最究竟圆满了。但是的话，佛陀不是住世49年的过程当中，就曾经碰到有三年，在他所住的那个城市是舍卫城还是王舍城的话，不是三年的那个饥荒。他佛陀在世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啊。那么遇到这个情况的话，当时佛陀和眷属显现上面的话也是吃的是那个马麦嘛，吃的是马麦。只不过呢，佛陀因为他的这个断正功德圆满，所以当这个吃的这个马麦呢，味道的话，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属于是旁生的这个吃的东西，草料都已经没吃的了。但是呢，佛陀吃到嘴里的时候，那个味道如同像天人的味道一样。咱们可能没办法求得到这么高的一种境界了。这个末法时期的一个凡夫众生，哪有这功德是吧？这个很困难。就意思还是告诉你们那个思路，就是你像佛陀在世，按理说佛陀断正功德圆满，那福报是最大的一个人，他也会在他的这个视线面前的话，也会遇到三年饥荒的这种情况。这个的话不要生气邪见说啊，佛有福报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这个就是视线，知道吗？这样就是视线，在整个在众生的面前视线生老病死，按理说生老病死都是业障的相，佛陀的话一样没了，都是跟普通人一样如是而视线的。那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的话，我们肯定是因为业而实现的这个生老病死的相。那么他哪个业成熟，哪个业先成熟后成熟，有的时候体现出来你某一个善业成熟了，然后呢又你某一个恶业成熟了，这种起伏的相啊，你不能说啊就这样的话为什么我学佛就没功德了，佛菩萨怎么不保佑我。这个讲法的话，之前我在讲一些因果的问题的时候多次强调过，这种想法就是对因果的知见不是很到位啊，不到位的话，所以就解释不了这样的问题，他心里就有疑惑。前面的课时呢讲过很多，今天不能再在这上面过多重复啊，时间也不够用。但是你们要明白，就是我们在一生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起起伏伏的这个稳定不稳定的，有的时候呢觉得工作事业都顺利，有的时候呢又觉得工作家庭都不顺利，这是正常现象，这个是正常现象。但是它总体的这个原则啊，总体的原则就是有福不求易得财，无福希求易难得，这一定是这个原则。你包括我们前段时间不是上师举的那个就是几孤独长者啊，几孤独长者这个尊者他的这个例子，他跟他的妻子七次散尽家财，对不对？七次散尽家财的话，那么他散尽家财之后显现上面，他就是去讨了一段时间的饭呢，就是像乞丐一样去讨饭，然后讨饭回来的话，妻子在家里给他做饭吃，就是吃他讨来的东西。那你显现上你也会想的嘛，那尊者福报这么大啊，这个供养都供到这个供的山穷水尽了，然后的话还要做乞丐嘛，他还反复七次也过过这种乞讨的生活，那他福报从哪体现呢？就他那个例子其实更加的形象，就是他的这个呢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世一世就一次轮回又一次轮回，相当于可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去分析，相当于我们一个阶段的话，比如说恶业起现的时候啊，那显现好像诸多不顺 啊，商业体现的时候好像呢你又显得充分得意，这个不是说好像这段时间三宝加持你，那段时间三宝不加持你，业的体现，人的这个人类众生本来就是杂业嘛，善恶业参半，时好时坏，修行人也免不了这一点，因为他在因缘的规律当中，但是在这些规律当中的话，我们继续修行啊，继续呢去培积自己的福德啊，培积自己的福德。那你的福德越发的广大，你自己的后世的话，在这些上面绝对是不愁的。那至于说我现世培的这些福，那有一些就是现世现报，他现世就能感召他的那个果。你发现哦，你自己这几年学佛、啊、也是经常上供下施啊，然后诚心诚意的哦，就是我们说在把心里的悭贪心断掉，断自己的穷根儿。然后表面上显现上面你都感觉到说，哎，感觉好像确实这个福报有增上，哎，就是一个呢是显示在受用上，一个呢就是显示在修行上面，信心越来越增上，什么这些都需要福报的嘛，哎，这些都需要福报。那有一些人的话就表现出来的可能是另外的一些相，他就觉得整个修行过程当中还是啊很多的委员呐、啊，很多的过了很多的坎儿啊。也不容易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坚持学佛，其实他断除了很多就是未来是可能会感召的那种无量的罪业啊，这次以重罪轻报的方式就感受掉就过去了，也是纷纷雨雨的过了一生。谁能说他修行不好呢？谁能说这个人没有福报呢？是不能这样讲啊，所以不能这样讲。所以这些问题啊，我们要懂得呢，关键一个就是他是在心态上的，不管一个人富有也好，不富有也好，钱多钱少啊，官高官低啊，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你要抓住这一点，只要有福我什么都不怕，没有福报那才什么都很可怕的，没福报真的是很麻烦，受用也没有，修行也上不去，来世的话你也没法保证说啊，我那个转到三恶去，他这个真的是方方面面都会出问题啊。所以培福是最关键的。而这个地方讲的科判呢，实际上是少欲，有福跟少欲的关系就是画等号的，越少欲的人越有福，越欲求多的人啊，就贪欲心重的人福报损的越重，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哎，这个是很奇妙的，名言中的一种法则，自然规律。所以大家懂得这些道理啊，不是外向上面的东西是说不清楚的。自己的内相续，如果有一个良善的，并且有知足少欲的功德，你绝对不要发愁说啊，你的福报欠缺，啊，这个是不会发愁的。你真正的相续中有少欲啊，知足的这样的功德力呢，你外在的行为上面都不一样。啊，其实跟对方跟其他的人都不一样，而且呢像有这种功德的人他活得就快乐，为什么呢？他在这个工作生活中社会当中，别人为什么痛苦，很多人就是因为求而不得所以痛苦嘛，欲求不满所以痛苦，就是感召的求不得苦啊，各种各样的这种痛苦大部分都是源于心的执着而来的，他想要他要不到，想获得这个想获得那个求不到，对不对？而受现在的这种社会的很复杂的一些诱惑和影响的话，每个人都想自己当高富帅呀，白富美呀，想这个不劳而获呢就能够做富二代呀，然后想着这个来一大笔钱的话，就这辈子都可以衣食无忧，可以把钱当纸一样的去花呀，这些欲求我们学佛的人想都不会想的。其实咱们学一段时间之后，道友们对这方面都一下子就变淡了，一个这种想法不切实际的，是不是？就他就是属于妄想的，就是自己的贪欲心，然后妄想的，有些人呢就啊很渴求，就把他信以为真了，然后就想着拿钻个牛角尖，或者是找个投机的，能让自己达到这个，又不能够满愿，然后又做不到，他心里头就始终不满足嘛，对自己已经拥有的永远不满足，什么时候能见他开心呢？就没有开心的时候。但是像咱们学佛的人就不一样了，首先那个想法一下子学佛以后就淡掉了，然后从来不会不切实际的想要突然之间我有个一百万，这个想法的话你学了因缘法啊，学了这个因果规律的时候，你就要会想到，哦，我前世种了因了没有，我这世的话缘具不具足，那否则这一百万天上掉不来的呀，他就会马上人就会变得比较理智，那有了呢我也挺高兴的有了之后我就可以啊不那么辛苦的工作，花一些时间多挤出时间来学佛也是很好的，居士们不是都很高兴这一点， 那如果没有的话啊，那我也挺随缘的，没有就没有呗。命里现在的话就没有这个福报闲钱，那我就该干嘛干嘛呗。他就很随缘，这个其实就属于是少欲的功德。人一旦有这种功德，马上显得就比别人自在，想得开啊，什么事情都不会让他纠结在那里的话，就自己的分别心把自己的脖子缠死了，最后的话被分别心吊在那里吊死了，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学佛，其实你们这种思想啊，我们是在内部讲的时候，它是一种传统讲经教的道理。你们这个思想懂得啊，外面现在的人就是欲求不满的太多了，贪欲心啊，贪欲到那种完全不切实际的那个想法上的人，就是属于做白日梦啦，然后还要这个自己自我催眠。把它变成一种啊，万一可能了呢，就是那种想法特别多，然后你听了以后也觉得哎呀，就是已经妄想到这个程度了，一直希望它成真啊，其实永远都不可能成真的。我们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方法呀，跟他聊天呢，用别的方法让他们醒一醒啊，然后现实一点呢，然后呢这个过一种知足少欲的，咱们用知足少欲的词，咱们对别人说就不要老用这个词，换一种表达方式，实际上但是属于知足少欲的思想啊，灌输给他的话，那对别人都是有饶益的，这还是很有好处的。这就是讲到一种啊，这个是少欲的一个功德。所以因此呢，不要有了不知足还特意去寻求，就是人不知足的时候有了还要有啊，有更多的还想要更多，有100万想要1000万，1000万了就开始想要1亿，然后总觉得自己的钱不够花。这个我觉得也是现在世间人的一种特色吧，就是非常的能够那个得到财富之后自我满足的人好像很少的，就是有了财富之后贪心更大的人倒是特别多，抓一大把，是这样子的。那要做到呢，随遇而安，知足少欲啊。如那因缘品中云：“一人纵然有，等同雪山金，亦不满足彼啊，当了悟知足。”就是像世间的人啊，他很多人都是这种特色。他纵然有了像等同于雪山那么多的金子，他都不满足，他还觉得自己这个钱是不够的。哎，不够分配的，不够用的，还要拼命的赚啊！所以我们应当要知道，人要知足。那没有钱确实也不行，没有钱从修行人的角度都是一个伪缘，就是他修行的资具都不能够齐备的话，就变成修行的障碍嘛。这个我们前面还讲过公案的。但是的话，钱多了真的也没必要。我的钱就是什么呢？够花，略有结余就可以了。就这个略有结余主要是备这个不时之需的，万一要是有个突发事件呢，家里人有个疾病呢，你还能拿出这个钱来救急的，所以说他要略有结余。其他的话够吃够喝，现在的话每个人家里的这个饭桌上谁还那个这个，就是因为就一般我们说想吃啥谁还买不起啊，对不对？你真想吃点啥的话，你还真是这个怎么样都是买不起的。我觉得那个没到这个程度啊，没有到这个程度。像以前那个我们父辈的那个年龄呢，在饭桌上面连个油芯都见不到，一块肉都见不到的年代，真的早就过去了，是吧？都根本不，绝对不会说到这种程度嘛。那个是这一点的话，其实按理来讲人应该是生活得很快乐的，因为现在的生活条件确实要比以前好很多很多了。那么享受着所拥有的这个受用之安乐的人呢很多，而享受呢知足少欲之安乐的人却罕见。但是咱们佛教徒就是能够享受知足少欲之安乐的人，所以咱属于是很有福报的。秦有书里面不是就讲过吗，那个知足无才真富翁啊，对吧？当知这个知足的话，是最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其实就是知足的人，他是最快乐的啊。那如呢，吉天菩萨说：“想知足乐者，天王亦难得。”就是能够享受知足的快乐的这种人，连天界的天王都得不到这种快乐。就是天界的人，他也有贪欲，他都得不到。所以我们修行人的话是很富有的，其实换句话来讲，从心态的角度来讲，也是比别人的那种安乐感快乐感要强得多得多，幸福感要多。当然这个前提上的话，大家要会学佛法啊，会学佛法。我还是觉得要是在我们出家在家的这个佛教徒的团体当中， 出现越修越抑郁的人的话，或者越修他那个心态越不高兴啊，然后那个情绪越大的人，真的也是挺奇葩的。这个能修成那个样子也挺难的，这个还是要好好的学佛法。其实学佛法真的很开心，然后佛法给你带来的，不管是哪个方面的，任何这个方面，思想上的、身体上的、暂时快乐的、究竟解脱的，哪个方面上面的话，都让你心满意足，都会让你心满意足。这样的前提下，就要少一点担忧啊，因为担忧过度呢，不是一个修行人好的状态，会出障碍的啊。这个大家呢，要会学佛啊，这一点。那再说到呢，所以呢，以自己的财产为满足，不希求他财呢，这是一种善法。曾经呢，有这样一个公案，这地方这个公案也是《百业经》里面一个很经典的公案，就是一位富翁。其实，是一位富翁呢，供养了这个世尊百味甘美的拉德饮食。这个饮食的话，是印度的一种很好味道很好的饮食吧，所以他们把那个很甘美的饮食呢，供养佛陀。来呢，培积自己的福报嘛，增长福报。然后当时呢，一个乞丐呢就向世尊索要，然后呢，世尊佛陀说呢，你先说不要啊，我就给你。那个人呢就按照世尊说的这个说法，就说我不要。然后世尊就把所有的这个拉德食品全给了他。然后这时候呢，吉咕嘟施主，就是吉咕嘟长者，看到了之后，心想呢，哎呀，不管怎么样呢，虽然佛陀慈悲啊，把这个食物给那个小乞丐了，但是。他就想了，绝不能断了师尊的斋食。那个应该是不是佛陀中午做当饭吃的，当这个斋食吃的这个饮食。一般的话，在南传当中，他们中午做供养，下午的话也没有人给出家人做供养，因为全部都是手持日中一食，要过午不食的嘛。所以说，这个若有拉德食品的话，师尊应该会享用吧。于是呢，他便用千两黄金，有一些的那个白夜经当中就说用500个金币，又从那个乞丐手里面又买回来，把这个买下了这个拉德食品，重新供养师尊，并且请问说师尊说这是什么原因，就是也就意思说师尊您为什么要让那个乞丐说我不要这个字。那么师尊就说嘛，这位乞丐许多事中始终贪着他人财物，没有知足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说不要。因此呢，我们什么时候就是把这个我要，然后要是改成不要的话，咱们的那个可能这种贫穷的根本就断掉了。从以前的这个想要自己获得，变成了以后的话全部施给别人，让他人获得的话，那你真正的穷根就断掉了，是这样。因此呢，经常沦为乞丐。现在呢，仅是说了声不要，便呢立即是获得受用。就是不是那个吉咕嘟尊者用金子又给他换回来的食物？那这个乞丐的话，其实脱离了贫穷了啊，就是因为这个因缘。并且的话，按照那个百业经的说法，就说世尊让他说这个不要呢，就是想断除他那个生生世世都是这个就是因为悭贪心嘛，悭贪心太重。所以从来碰到任何东西他都没说不要过啊，他都是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什么都是要。所以说用这个不要这一句话呢给他相续中种下了一个远离悭贪的种子。那未来的话，他暂时的角度啊，他是能够就能够解除他那个当乞丐的这种贫穷。究竟的话，以此善根，将来呢，在山部如来出世的时候，他会出家修行，并且获得阿罗汉的果位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培集的因缘真的是很好的。你看这些公案的话，都是一些小小的因缘啊，最终的果报也如是殊胜。那我们现在遇到的上师啊，遇到的法呀，以及自己平时串习的立众也好，放生也好，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修习净土法门也好，哪个因缘都是很殊胜的。所以不要老是担心啊，怎么办。有些人这个习惯的这个词句其实很不好的，哪来那么多的怎么办，没有什么办不了的啊，就该干什么干什么，高高兴兴的每天开开心心的学佛念佛啊，就其实是目前这种这么污浊的五浊恶世的环境，咱们这波人真的是福报很大了，我们是很幸运的一部分人啊，能值遇三宝，能修行，还能培福，还发了大乘的心，这么好的事情还不高兴啊，对不对？解脱离自身是不远的，即便是这一生作为这个种下根基者，甚至于我说我就是个下根者， 我修得不好，我烦恼还是挺重的。但是你植育的这些因缘，在你相续中种下的那个种子，一定会成熟，而且是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熟啊！所以要开心啊，要开心学佛，这个很重要。那么这里就说啊，就是说现今仅是说了声不要呢，便立即获得受用，在未来山部佛出世的时候呢，反播下解脱的种子啊，是这样的。那做到呢有吃有穿就心满意足，这一点呢无论对于在家人还是出家人都至关重要啊。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真的是很经典的一句话，人们这一辈子有吃有穿就可以了呗。至于说银行卡里面到底存了多少钱，我觉得就是留下一点呢这个急用的钱就没有问题了。你要不存在银行里，实际上它也没为你所用嘛，那只是一个数字，就是给人一种安全感，给人一种安全感。这个的话我们也不能说刻意的我硬要把这个东西去掉啊，就让自己锻炼没有安全感，其实我觉得也不需要特别刻意的。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呢花钱地方多，对吧？你像就算是看个病的话，那医药费贵得吓人，那我们要存一笔啊，这个是有必要的。但是呢就不像现在世间的人啊，那银行里面一大笔钱的话，他依旧担忧的感觉自己像乞丐一样的，整天处在那个惊恐状态当中啊。这个真的我在佛教徒身上这一点也看得特别少，真是一学佛就不一样了，马上这个心态就好像我们自己也有点那种进到保险箱一样的感觉，一下很放心啊，不愁，再不济还有三宝在嘛，对吧？我还有三宝作为我的医护，我始终是一个很安全的，就是在心里头有底，主要是心里头有底。然后呢心态上面学了佛之后的话，就懂得这些道理，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担忧了啊。这一方面真的是佛法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恩德，是很重要的。这个保持有这样的状态啊，有吃有喝略有结余，这是一种最自在的生活方式就够了啊。其他的时间啊，其他的精力啊，多在佛法上去圆取啊，多在修行上面下功夫，那这一辈子啊过的这是最有意义的一生的一种生活，那未来的话必定解脱，是这样的道理。下面的话再来看，就是说断嗔，那个嗔心啊，它的特殊善法就是断嗔的基础之上还要修慈悲心嘛。所以说即使呢对杀害自己父亲的冤敌也无有陷害之心，这个地方呢把握一个分寸。不是说我们真的佛教徒啊，你比如说真的是有人是属于是我的父亲是属于狠死的那种，被别人伤害致死的，我对这个人的话我还能把他像当亲友一样抱着他，然后心里面高高兴兴的面对他，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对吧？这个是很难做的。在明言的现象当中，亲与怨，那对于损害自己亲人的人的话，我们是说什么呢？我能做到我不去反方面的去陷害他，就是他害我我害他，他这个他害我那是他自己的这个习惯，对吧？他自己的嗔心习气，然后伤害了这个属于不是说我本人啊，伤害了我的亲友啊等等这些跟我所有关系的对境。那我能做到，我确实呢没有说是要求必须我把他还像真正的要是说菩萨的那个境界的话，别人损害他的人，就损害他的人和饶益他的人，菩萨都能平等对待。但是对我们凡夫人来说，这一点其实是做不到的，因为没有见解上面是有平等观，但是修行上面还没有修得起来这个平等心，所以你不可能说啊，我就那么释怀，这个是做不到的。心里面肯定也不高兴啊，然后就不想理这个人呢，然后就觉得这个人为什么这么恶劣呀，那可能会有这些想法，这些都属于正常的。但是的话要保底的是什么？不要反过来去伤害他，这个是学佛的人就是要保底的一点要保底的一点，就是不弄成了一种世人的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他这个肯定跟前世也有关系，对不对？假如说按照这里描述的假如说是杀害了自己父亲的冤敌，那么他们前世肯定也是有业缘的，今生的话出现这个事情呢，作为亲人的角度来讲当然是悲痛欲绝。但是呢世人就是什么呢？你杀害我的父亲，那我就要去伤害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叫冤冤相报嘛，没有尽头啊。 那在后世的话，他即使他又伤害的过程当中又伤害到别人的时候，后世的话，那么因缘成熟的时候，他又开始受别人的伤害，就是反过来又得到一种回报，就一直呢无限期的这么就这个纠缠下去。那我们佛教徒呢，虽然不能说啊要求这个凡夫修行人你一定要对他和颜悦色了呀，你要把他像亲人一样关爱了，那个其实这个就是太释怀了啊！我们确实作为凡夫修行人，谁敢保证说自己能做到这个程度？这是不敢说的，我自己也不敢说的。但是不能反过来说，因为他伤害了我的亲人，所以呢，我就要去伤害他。这个伤害他是要遏制的，伤害他是要遏制，把这一点呢要抓住，否则就确实跟我们相续中的这个菩提心啊、菩萨戒呢。都有是相违，因为它的原则上面就是不害众生，并且饶益众生。那我们从最讨厌的这种冤敌的角度来讲，那最起码也要做到不害，要做到不害，这是一个保底的底线啊，不能够跨越这个原则啊。而观想呢，若一切众生都具足安乐，那我多么高兴啊！就这句话啊，如果针对伤害自己父亲的冤敌来讲，这句话真不容易要做的。就是他得到安乐我很高兴的这个我高兴的心态的话，这是真的很难生气。他这种描述都是因为已经修出来那个菩提心的状态啊，他修了自他相换菩提心啊，然后相续中产生了这个很比较坚固的真实的那种菩提心的心态的时候，他能够升起这种意乐，就自然升起的这个意乐。咱们现在经教的道理上面呢是不能够放低标准讲，那道理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从我们个人的心态上的角度来说，初学者菩提心没有修得稳固呢，想要产生这个心啊，就说啊他安乐的我还是很高兴的，这个高兴二字的话可能还有很大的距离在。但是我前面也讲了，反复强调了要做到不害啊。至于高不高兴，看你以后修得好了，其实你那个心是能够产生起来的，但这一点的话只能说是个人的修力所为，不是说啊今天讲了课了每个人都能这样做，那包括我讲者自己也没有把握能做到这一点，是吧？但是我们毕竟这个道理是不能随便打了折扣去说这一点啊。修菩提心的人真的能升起这种很广博的很包容很宽广的一种心，那个就这个修行的话绝对是到位的，是这样子的。他们若能摆脱痛苦该多好吧，就是这种想法啊，这个想法很难得，这种想法真的很难得。我们要随喜，虽然我们自己目前可能做不到，但是要诚心诚意的随喜，然后呢发愿以后呢在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希望自己早日呢能升起真实无为的菩提心，那么你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了，对每个众生都能产生这个意乐，所以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具足安乐，我就很高兴，每个人能够摆脱痛苦，我呢就觉得心满意足，是这样的想法。哪怕是对那种很仇恨的冤敌也是这种想法。只是呢修一次这样的慈心与悲心，其善根也是不可思议的。就我们平时其实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或者修这个菩提心的自他相换的修法，功德都非常大哦。他功德就是你在坐上这样观想的方式去修，功德不可思议，那是很好的，就特别殊胜的修法。那经中说，深依慈悯心教师助众生，你说你哪怕是惨对众生产生哪怕一瞬间的这种慈悯心的话，也呢比那个你对很多众生做布施的那个功德要大，是这样的。因缘品中云，每月千供施，连续百年者不及慈众生十六分之一。哎，这个宋词字面上应该好懂了。我每个月呢用这个就是千供施的话，它就是指的是用那个比如说很好的一些这个美味佳肴啊，这些啊这些东西的话，在的做这种供施。所以它的千字呢，一个方面呢也可以理解成是那个上庙供品，一个方面的话也可以理解成是多次供施的那种意思，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去解释。然后呢还持续不断的连续百年当中都是每月千供施，但他依旧呢比不上修这个慈悯心啊，慈悲众生的十六分之一的功德。还有呢就是每月千供施连续百年者不及悯众生十六分。这个悯的话就指的是悲悯众生，前面那个侧重的是慈心，后面这个侧重的是悲心， 啊，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修慈悲心功德确实不可思议啊。平时呢，从这个大乘发心的角度，我们也是 啊自己平时经常去串习慈悲心啊，是非常殊胜的一种修法，培福是最快的。那下面再来看呢，就是行正法。这个行正法的话，它主要是跟邪见是一个直接的违品嘛，就是断除邪见之后还行持正法，是这样的道理。如若呢诚信业因果，奋行修持正法，则今生后世都会安乐。就是我断除邪见，就是谤无因果，对吧？啊，谤无因果啊，谤无三宝啊，这种见解断除之后呢，我还诚信因果啊，认为因果真实不虚，一定是存在的，我去奉行，然后呢去修持正法，这样的话今世后世都会得到呢殊胜的安乐。所以师宗曾经说，修法之事得安乐，正法无有主人，又如呢流水一般。所以呢，对于因果有诚信的人，以正法为满足；对因果无诚信的人，则好似恶鬼一样，正法也无法满足他。就是这个恶鬼呢，他饿得不行，但吃不到东西，所以用这种方式表明，就是正法摆在他面前，但是他因为对这个因果的这种正法，或者说是正法里面它包括因果的正见嘛。对这些他又没有诚信，所以看得到他又不吃，就是吃看得到吃不到，那正法摆在他面前都没办法满足他，是这样子的。所以还是很形象的这些比喻。那如此呢，我们一定要心乐随喜他想许中的一切善法。这个就是讲到一句总结，我们前面呢把整个十种特殊善业全部表述出来了，表述出来以后呢，就是说在娑婆世界呢，或者是三千大千世界，乃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些所有的这个世出世间的这种怎么说呢，友情，他们相续当中的话，如果有行持这些十善是特殊十善业的一些善法功德，我都要心乐的随喜，随喜之后的话，然后做这个普皆圆满的回向，这个意思。这是讲到的随喜的章节，今天就结束了啊。随喜章节的话，今天就全部都讲完了。那随喜的范围还是非常广泛的，你们平时要尽量的把自己的那个心啊，这个范围要想的广一些，要尽量想的广一些。因为你像我们笼统的角度的话，就是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也好，凡夫修行人也好，乃至于凡夫的这些不是修行人啊，就是比如说不学佛啊，不学宗派的，但是都属于世间的善良之人，他们也会相应的去行持十善啊，断除一些不善业呢等等的这些功德，全部都要做随喜，然后呢做普皆回向，是这个意思。这样子的话，经常修随喜呢，福报也是，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是这个道理。好，今天的辅导就到这里。那下面我们先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普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